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政府扩大执行美国移民法，可能导致数百万无证移民被立即驱逐出境，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判囚禁20个月，川普抨击瑞典的移民政策引发了热烈的争议，川普外交政策可能使国际关系发生改变，国际特赦组织在年度报告中说2016年的分裂言论令人警觉，中国严控资本外流，王健林再闯好莱坞受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政府正在扩大执行美国的移民法，这可能导致数百万无证移民被立即驱逐出境。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星期二公布了新的指南，以前的政策侧重于驱逐被判患有重罪的非法移民，而新的政策这个范围扩大到包括在美国国内犯有盗窃等轻罪甚至涉嫌犯罪的非法居民。新的政策立即生效，并且规定国安部工作人员应该对美国所有应离境的外国人忠实地执行美国移民法。国土安全部长凯利说，该机构计划雇佣几千名执法人员，并且指派地方当局来担任移民官员。如果移民不能证明自己住在美国至少2年，将面临加速遣返。大约有75万名无证移民在被带到美国的时候是儿童，他们是梦想计划的保护对象，不会受到政策扩大的影响。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的女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为此曾经接受训练。至少有一名跟金正男死亡有关而被捕的女子曾经声称，她是受骗后在吉隆坡的一个机场攻击金正男，她以为正在参加一个电视恶搞节目。机场安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显示，有一名女子从背后抓住金正男，然后呢，强行在他脸上举着什么东西。马来西亚警方说，从这部录像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名女子离开金正男的时候走向洗手间，那时呢，把自己的手举得远远的，显然她知道这是有毒的，她需要洗手。还有两个人因为跟此案有关被拘留，当局正在试图找到相关的证据，另外两个人已经因为袭击被捕，据说当局正在设法找到更多的嫌疑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高等法院法官2月22号在上午的时候判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20个月监禁，不获缓刑立即收监。今年72岁的曾荫权2月17号被陪审团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为香港史上遭到刑事起诉并且被定罪的最高官员。法官表示，曾荫权这个案子是属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当中相对贪污来讲比较轻的一类，但是呢，这个案子严重之处在于被告作为对市民跟中央问责的特首违反诚信，应该以30个月来起量刑的，但是考虑到曾荫权对社会40年的贡献扣减10个月。法官指出，曾荫权2010到2012年当中担任特首以及行政会议主席期间，在审议并且批准熊涛广播公司牌照申请的时候，隐瞒跟熊涛大股东地产大亨黄楚标私下商讨深郡豪宅租的租约装修一事。曾荫权案的陪审团否决了针对他的另外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控罪，但是对行政长官收到利益 没有能够达到有效裁决，需要重审。法官初步决定在九月份，被告律师表示会在公职人员视为适当罪呢提出定罪的上诉。在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前后，曾经担任多个高层职位的曾荫权，从2007年7月到2012年6月出任特首。曾荫权对三项控罪都宣称无罪。另外呢，在香港亲中团体最近上街抗议，表达对七名港警因为在2014年79天的占领行动期间违反袭击示威者，被判监禁两年，他们上街抗议感到不满。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位红二代微博网红，星期天呢竟然说愿意为打判案英籍法官的人出10000块钱，这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反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区域法官杜大卫2月17日对包括总督察在内的七名警员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的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监禁两年的判决，引发中国大陆一些官媒和左派人士的攻击，指责英籍的杜大卫的判决诡异，是偏上。香港司法界仍严重殖民化。不过其中最出位的当属前开国少将、原陕西省军区政委蔡长元之子、红二代五毛网红蔡小新。近年活跃于微博所谓正能量代表人物之一的蔡小新，星期天在微博转贴一篇有关七警案判决的评论，附上杜大卫法官的照片，并留言称，我愿意为实施殴打英籍法官杜大卫杂种的人士出资10000元人民币，说话算数。蔡小新还转贴主要针对杜大卫的英籍身份的评论，其中提到香港回归这么多年，法院还控制在英国人和英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出庭还得戴着金毛狗似的假发，这不是治外法权是什么？还有评论称，全国人大及中国政府不能以港人治港为借口，对此乱港乱国的行为坐视不理。蔡小新本人也发出多条微博称，放心，未来将加速收回香港司法权等权限，不会拘泥于50年不变，收回香港司法权终审权的时间大大加速了。拥有90多万粉丝的蔡小新的有关言论获得不少所谓爱国网民的硬核，有人称香港是中国的土地，不能让洋鬼子胡作非为，支持爱国人士众筹把这个狗官五马分尸，更有人做出恐吓性的留言反问，宰了的话多少钱。同时有人质疑蔡小新的言论公然教唆犯罪可能触犯法律，称已向网警及公安部举报。有网友留言称，这就是大陆爱国贼们的流氓嘴脸。还有网友表示，七警案反映香港司法独立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司法独立保证了香港不会出现内地雷洋案等冤情。自称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及军史作家的蔡小新，在微博上将几十位留言反对他言论的网友的头像贴出来，并谩骂他们是杂种港独或港独分子。香港专栏作家、职业律师桑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杜大卫法官的判决尊重证据、程序公义、量刑合理，而且也还有上诉程序，但是谩骂甚至威胁法官人身安全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的。他说，
他整个想法有文革的影子，让香港人非常的反感。他们起码有两方面是触犯了香港的刑事法律，一个是藐视法庭罪，另外一个是恐吓的问题。这一方面的言论呢，是让香港人非常愤怒。它是冲击了香港行之有效而且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法治的精神，侮辱法官、藐视法庭，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桑普律师表示，尽管香港的法律管不了中国大陆，不过如果香港市民举报后，警方就蔑视法庭调查，或者法官人身可能受到什么伤害， 证实有人教唆，则蔡小新等一旦踏入香港就可被拘捕。他说，
就算说人不在香港，但是那个行为的结果是在香港发生，香港法院跟警察可以去通缉他们的，市民可以去举报，警察应该立案，能不能够抓他，因为香港跟大陆现在没有引渡条例嘛，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来香港，出现在香港的境内，那也有可能被缉捕嘛。
中国大陆许多左派网民对香港法院系统仍有外籍法官感到愤怒，认为香港回归仍没有消除殖民化。据香港法律专家撰文介绍，有关方面在起草基本法时曾深入讨论法官国籍问题，不过由于香港保留普通法制度，需要深谙普通法的人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一直是唯才任命，而且香港司法界原本就有不少外籍法官，所以基本法规定，除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外，其他法官都没有国籍的限制。桑普律师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回归以来行之有效，那些攻击杜大卫国籍的人根本就是不讲法律，只讲立场，只讲是否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说，
他们一直只讲立场，只讲说中还是外，不讲是非公义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法治精神跟启蒙远远还没有开始，这个也是香港市民非常忧虑的一个地方。真正的法治社会是讲说事实、证据、法律、逻辑、经验、判断，情绪性的、立场性的那种煽动，这是不可思议的。
1976年出生的蔡小新是生于1917年的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延安儿女联谊会成员，红西路军后代联谊会发起人之一。蔡小新不时在微博上论证，就不同事件发表个人意见。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根据维权网的消息，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他的代理律师跟友人星期一到四川绵阳市的公安局跟看守所要求来会见黄奇。黄奇是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被逮捕，而且现在得了绝症，但是呢，会见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11月28日被抓捕的人权活动人士黄奇的代理律师隋木清，2月21日网上通报称，他和黄奇的另一位律师李静林在成都良心作家谭作人等人陪同下，20日上午前往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要求黄奇案经办人依法介绍案情，希望会见黄奇，并为身患肾炎绝症的黄奇申请保外就医。由于黄奇罪名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因此会见必须要得到警方批准。隋木清表示，办案国保简介称，2016年4月六四天网发布了一份绵阳某部门提到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的文件，内容主要是四川省某党政领导人表示要打击黄奇，有关部门后来鉴定称该文件为绝密。隋木清表示，律师提出对给黄奇定罪的文件的定密存疑，因此对抓捕黄奇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存疑，希望获准会见黄奇，了解更多案情细节。同时，黄奇早就已确诊罹患绝症，多年来每日服药九次，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急需住院治疗。无论其罪与非罪，警方应恪守人道，尽快为黄奇办理保外就医。国保表示，辩护律师可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同时希望律师相信政府和警方的公正，相信警方会依法办案。隋木清表示，两位律师下午再赴绵阳市看守所查询黄奇健康状况， 及是否得到适当医治情况，但遭到拒绝。同行的黄旗友人和几位访民为黄旗送药也遭拒绝，所方只接受谭作人等人为黄旗存款和送衣物。黄旗主导的六四天网去年4月6日发出一条四川省公安厅定下打击天网黄旗方案的报道，该文称2016年3月中旬绵阳官员透露，六四天网是国外网反动网，专门把中国的丑事发到国外去，让外国人看笑话。省委书记王东明已下命令指示绵阳公安收拾黄旗等。报道还称，当天凌晨知情人发了一份绵阳市未盖章的文件，其中谈到借助省厅打击六四天网负责人黄旗。黄旗的律师李静林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针对黄旗所谓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所涉及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完全是为打压黄旗而编织。他说，
就是他们一个打击黄旗等人的方案的泄露，这是中国特色，就是事后认定秘籍的职权单位可以追认秘籍，他就是被认为绝密的。那问题在于，人家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你会把它追认为绝密，成为他提前泄露国家机密啊，是不是？所以你追认为绝密，你只能够以后去再去保密，而不是在他没有成立之前，作为普通公民就有为你保密的义务，没有给你保密就要负法律责任，是吧？这是荒谬的。
据报道，黄旗2011年第二次刑满出狱后被检查染上罕见的急进性肾炎，死亡率很高，医生预估的存活期为5到10年。黄旗不仅没有放弃天网，开始按医生要求休息，反而每天投入十几个小时，有时近20个小时为民众维权。李静林律师表示，看守所的饮食和医疗条件都对黄旗的病情是极大的危害，担心他可能随时出现不测，因此强烈希望当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让黄旗保外就医。
看守所的伙食标准最多只有清汤煮白菜，这怎么能够作为那种有肾病肾功能衰竭的人的饮食标准呢？
他还要吃药，就是他那个特殊的药很
哎，对啊，所以这些是完全他看守所的条件是办不到的。
会不会担心他出现什么不测呀？
这事情我们担心啊，所以我们跑到看守所去要求见看守所领导，也请求他能够介绍黄旗的治疗和伙食情况，但是值班领导拒绝呀。
53岁的黄旗去年11月28日被捕后，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曾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黄旗，并对黄旗身体健康状况高度担忧。而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各界公开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及四川绵阳市公安局等部门，要求确保黄旗免受虐待，并遵循国际标准提供适当的医疗救助。黄旗与前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开始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当局不满，随后查封网站。2000年4月，天网网站在美国一家网络服务商帮助下重新开张。同年6月3日，黄旗被逮捕，近3年后才被成都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黄旗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等国政府和大批国际组织表达抗议，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2004年6月授予黄旗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黄旗出狱后先后获得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赫尔曼·哈米特奖等。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黄旗积极参与救灾，同时为地震中死亡的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 黄奇当年6月10日晚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塞进一辆汽车带走，7月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起诉，2011年11月23日被判刑3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瑞典的移民政策是巨大的失败，而且争辩说报道不实新闻的媒体在瑞典，他呢为在瑞典的这项政策辩护。那么关于川普总统对于瑞典移民政策的抨击呢，现在继续升级。他在推特上继续抨击瑞典因为接受难民而导致犯罪率激增。这个事情起因是在星期六，上个星期六他在佛罗里达举行一场集会活动的时候，错误地暗示着瑞典发生了一起恐怖消息，先是引发了瑞典网友的困惑，之后呢是瑞典网友的愤怒跟嘲笑。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件的具体消息。
川普周六错误地指出瑞典在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恐怖袭击，引发了他与华盛顿在斯德哥尔摩的盟友们的争执。
你们看看昨晚在瑞典发生的事情，对于瑞典谁相信会发生这事？在瑞典他们接收了大量的移民，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他们以为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问题。
瑞典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川普总统的言论。川普总统第二天称，他当时指的是他周五观看的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一档有关移民和瑞典的节目，并不是指恐怖袭击。周一，川普将这场争执扩展到推特上，他抨击那些表示瑞典的移民政策没有问题的陈述是假新闻。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于周一晚些时候在斯德哥尔摩表示，他对于川普的言论感到吃惊。
确实有挑战，这点毫无疑问，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应对这些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瑞典大力投资，对新住房投资，新技术投资，对创新和我们的福利制度投资。我们做这些当然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但同时我们也有机遇。
福克斯新闻播出的节目中称，瑞典高层官员有意掩盖该国自2013年以来从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接受的超过30万名移民所造成的犯罪率，特别是枪支暴力和强奸案的犯罪率飙升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新政府要在外交政策上做重大的改变，比方说跟俄罗斯寻求一致，对伊朗跟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还有为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是呢，川普就任总统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新政府正在重新定义其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其就职讲话中坚持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贸易、税务、移民和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他已经开始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传统和国际关系进行改变。川普于近期欢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这一展现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的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且看上去似乎认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然而在成为总统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大使馆搬迁的问题，并且敦促以色列抑制定居点的扩建行动。川普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还放松了美国长久以来支持的通过两个国家解决方案处理巴以问题的立场。
我在考虑两国和一国的解决方案，我喜欢双方都认可的方案。
川普誓言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批评德黑兰与世界六国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是着实糟糕的协议。川普于二月针对伊朗近期的弹道导弹试射问题向德黑兰施加了新的制裁。
我将采取更多措施让伊朗再也不能，不是说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
尽管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的控告引发外界担忧，但川普多次暗示美国与俄罗斯增进关系或许是个好主意，这让一些美国议员和欧洲的盟友感到不安。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上周末在布鲁塞尔试图安抚美国在欧洲的伙伴。
尽管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我们也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寻求他认为能够寻找到的新的一致。
在竞选总统时，川普经常批评中国，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They haven't played by the rules.
他们一直都没有按规矩来，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开始守规矩了。
川普许诺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并且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然而，川普政府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闭口不谈，而是转向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川普同意履行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国仍然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的主权声索。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战斗群近期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开展例行行动。中国对此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在这地区的主权。
I think there's an impulse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我认为川普总统内有种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措施的冲力，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然而从我们目前已经听到的声明中，不能确定当局是否有了明确的政策。
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上台几周，随着川普继续塑造并定义他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意涵，其他国家正在为对美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做好准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新报告里面指出2016年的严峻形势。报告称2016年出现了有毒和分裂性政治言论。国际社会对于叙利亚、也门和南苏丹等地发生的暴行态度冷漠。国际特赦的报告对不论是穷国富国都是一视同仁。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世界人权状况严厉批评滥用权力，包括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和俄罗斯等国政府极力的扼杀民众的言论自由，以及叙利亚、也门和苏丹政府对当地民众进行残酷的攻击。在2016年的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包括叙利亚学校和医院发生的爆炸，有关在达尔富尔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以及菲律宾在打击毒品运动中的大量处决等等，都带给人们非常大的震撼。国际社会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还报告了针对社会不公的基层反抗，包括非洲日益增长的对更大权力的要求，对欧洲地区的移民提供帮助，或者是对社区组织抗议美国警察暴力等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表示，美国致力于跟欧盟合作，尽管偶尔有分歧。黑利还称北约是历史上最强的联盟，并且说美国正在努力使该组织更加有效。黑利的言论跟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所说的一样，当时彭斯告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美国致力于帮助北约盟国。黑利说他相信美国可以跟俄罗斯有更好的关系，但是跟俄罗斯的更大的合作不能够牺牲美国的欧洲朋友以及盟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参观了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跟文化博物馆，并且称这座博物馆是对诸多美国英雄人物的一个赞美和纪念。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参观期间朗读了美国历史上数位卓有成就的黑人的名字，并说美国现在有一座专门纪念参与构筑了美国传统，尤其是信仰文化和不可摧毁的美国精神的数百万非洲裔人士的博物馆，他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川普总统承诺要竭尽他所能，捍卫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川普还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了。 川普总统参观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之际，正值二月份，这个月美国正在庆祝黑人历史文化的时段。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是去年落成的，展览当中包括黑人社区、家庭、演艺、宗教、民权运动，以及直到1950年代还合法存在的黑人和白人必须分开来的种族隔离现象。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川普颠覆传统外交惯例，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台湾承受来自北京的进一步外交经济打压。但是在川普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表明愿意遵守一中政策之后，美中关系逐渐的恢复稳定。有分析人士说，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前后说法对台海两岸有什么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星期一一篇文章指出，川普先前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一中政策，后来又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这种言行反复会让台湾处于险境，因为他有可能与中国重新谈判现状，但也可能又回到原点。文章说，不清楚川普在与蔡英文通话时是否知道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八年来的最低潮。不过自这通电话以及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表态之后，中国航母与战机绕行台海，北京也加剧对台湾的外交与经济打压，许多台湾人开始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卜道维说，台湾是有理由担心，因为过去在美中两国几次谈判中，台湾都是处于劣势的一方，而且中国对台湾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最后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目前难以预料。卜道维说，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Beijing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我们不知道北京未来会做什么，也不确定川普政府会怎么做，所以现在还有许多无法估量的情况，让我们很难预测北京的作为一年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北京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打压，对台湾将产生何种影响，卜道维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惩罚手段最后很可能使蔡英文得到更多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卜道维说，
If I were to guess, I would say over time,
如果要我猜测的话，我会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积累更多对蔡总统的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前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郝思礼星期二在日经新闻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现在是一个机会让台海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郝思礼说，美国新政府难以预测的亚太政策为北京和台北形塑新的互动方程式提供一个新契机，如果北京愿意给台湾更多外交和贸易空间，那将会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并减少未来他对美国的依赖。郝思礼为他年底将出版的新书《亚洲之水》曾经到中国与台湾收集资料，他说北京首先可以解除对台湾施加的经济棍棒，允许台湾洽签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台湾加入更多国际组织，因为过去北京也曾经在美国的压力下打开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奥运的大门，现在他也可以这么做，例如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郝思礼援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的话说，台湾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遗弃，台湾希望得到他应有的尊重。郝思礼说，只有中国能够帮助台湾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不仅将决定统一的理想能否实现，整个亚太地区也会对此密切注意，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应该信任中国或是依赖美国。彭博社报道，自川普与习近平通话，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后，美中关系似已回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白宫里，哪一种看法会得到川普的重视？是被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国防部长马蒂斯等温和派的声音，还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洛等强硬派的声音？小布什总统的亚太政策顾问、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告诉彭博社，他不认为美中关系已经恢复稳定，因为目前没有人知道美中关系的重心在哪里。韩磊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谁对川普的影响力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如何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之际，曾经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他认为如果要想像当年跟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就应该跟中国一道使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要获得贸易优势。这位专家建议美国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他在口头上也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还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005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把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tervenes in their currency markets. Almost every day.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所以这不能只是有关外汇市场的干预，否则这将是可笑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是货币操纵国。
按照美国现有的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是否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三是是否把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认为，美国与中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这些货币之间的错位，也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他认为，美国应该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对他们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It's the scale of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s the orientation of, I think, currency policy that.
我们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我认为眼下这是最适当的。他把货币看成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
不过，前财政部官员洛厄里表示，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状况。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 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What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 is have Janet Yellen and Steve Mnuchin call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say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intervene to boost.
我们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让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财政部长努钦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跟他们说，你们下次干预货币市场来加强人民货币升值时，让我们加入进来。中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用货币干预来反制中国人，而是我们需要加入他们的货币干预行动。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鉴于在货币操纵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川普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经济策略，包括把货币问题看作是不公平的补贴，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是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但是曾经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与汇率策略等问题的洛厄里认为，货币汇率是否是一种补贴，需要研究贸易法的律师来界定。而目前大部分专家的看法是，货币不是一种补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认为，由于货币操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川普政府不应该把关注的焦点首先放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应该首先关注贸易规则的实施。
Right now, I can think of a couple of really stro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 terms of just enforcing the rules that are out there, addressing the glaringly obvious things that China.
他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在执行现有规定方面，我可以想到好几件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事情，解决那些很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构成问题的事情。货币问题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则不模糊。我倾向于先关注这些不模糊的事情。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的确是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因此美国应该加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实施现有的贸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规则来对付现有贸易法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使美中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但是他也指出，美国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脆弱。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在政治领域，共产党正在从有权势的人和精英阶层那里夺回财富与权力，然后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They're really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to keep their GDP growth rates at a level that they feel is critical.
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货币操纵与管理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防止地方大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以及避免中国工人上街游行的关键水平。基本上，他们每天都在试图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而货币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途径。这位经常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即使美国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北京不会因为美国采取这样一个对他们影响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让步。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的国民党公布了一份最新民调，显示有近半数的民众对政府的一例一休政策表示不满，有六成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公众的不满承担最大责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野党国民党委托台湾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进行的一例一休最新民调表明，47.5%的受访者对一例一休政策不满，59.8%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民众的不满负担起最大责任。一例一休的政策就是周休二日，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6日通过了这一劳动基准法的修正案，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星期二是新劳基法规定的一例一休实施的第50天。这次民调受访的民众中，仅有20.1%感到满意， 高达52.6%的受访者认为一例一休造成劳工薪水减少，雇主成本提高，消费者物价上涨。这份民调还显示42.7%的受访者认为民进党立法委员要负起最大责任，国民党要负责的仅为6.7%，两党立法委员都要负责的为18.4%。对于一例一休的影响，59.8%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要负起最大责任，18.8%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要负起最大责任，认为劳工要负责的仅为2.7%。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说，一例一休造成劳工、雇主和消费者三输的局面。他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严重，蔡英文政府应该为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的劳动市场失序、民生物价上升等民怨负起最大责任。他说，蔡英文政府仍然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一意孤行，执意蛮干，台湾人民会持续失望。台湾总统府表示，劳基法修法的目的是要改善劳动条件，落实劳工全面实施周休二日。另一方面，台湾工商团体针对一例一休对产业影响的问卷调查表明，为应应一例一休法案，46.3%的企业会调整产品和服务价格，涨幅在10%左右，72.8%的企业每年增加3%的人力成本，另外超过1/3的企业会通过生产线外移、加速自动化等措施来应应一例一休。台湾反对党国民党认为，新的劳基法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导致劳工的收入减少，消费者的支出增加。一例一休在修法过程中曾遭到劳工团体的抗争，但是由于执政党民进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最终以60票赞成、40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份民调委托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进行，在2月17至19日进行，成功样本1081份，在95%的信心水平下，正负最大误差不超过2.98%。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国际人权专家建议台湾应该逐步走向废除死刑，可是呢，却有高达90%的台湾民众表示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际独立人权专家团今年1月赴台审查联合国两公约落实的情形之后，提出了78点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其中特别提到台湾应该逐步废除死刑。不过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去年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6%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废除死刑目前确实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无论未来整个执政团队对于废死这个议题哪一个时间点来推动，应该还是要达到更多的社会共识跟社会的沟通，让大家能够接受。
联席委员还指出，不妨先透过举办公听会让民众发表看法，并介绍国际社会的想法及观念，使得废死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冲突和对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曾经承诺将废除死刑列为长期目标，现任总统蔡英文表示，废除死刑是普世价值，但是台湾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共识以及完备的配套措施。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很多进步价值法案的通过往往无法一蹴可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并且在观念上不断的沟通。
那酝酿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它的能量够了，那它会在一个个案里面爆发出来，那个法就会过。所以在废死，就说我们也不要轻忽它，说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其实不会。其实这么多年来，那慢慢的其实就是在累积能量，只要是在对的方向，反正总是会达到目的。
尤美女委员还说，台湾社会目前反对的声音很大，主要是一旦有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经过媒体的炒作之后，更加深了民众对于废死的疑虑。2014年， 一名叫郑杰的21岁大学生在台北捷运上随机杀人，造成4人死亡，24人受伤。2016年，他伏法枪决，不少民众在脸书上表示赞成，并认为社会正义获得了伸张。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废除死刑是国际趋势，台湾无法回避。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关的配套措施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完成。2003年，台湾民间成立废除死刑联盟，透过举办各种座谈、研讨会、影展，介绍废除死刑的议题，希望在社会的充分讨论之下，让台湾最终成为没有死刑的国家。不过，该联盟也指出，期待政府负起责任，不要以名义不支持废死而没有作为，而应该是带领社会关注死刑的议题。台湾政府将于6月底召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不过废除死刑的议题并没有被列入议程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亚洲首富、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他要出资10亿美元，也就是大约68亿人民币，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的计划可能落空。而阻止他的娱乐帝国进一步向海外扩张呢，据说呢是来自中国监管部门遏制资本外流的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美国娱乐新闻网站 The Wrap 星期一独家披露，王健林去年提出的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的计划宣告失败。迪克·克拉克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娱乐节目制作传播公司，除一年一度的金球奖盛况外，还负责打造美国小姐选美、美国乡村音乐大奖颁奖礼、纽约新年倒数晚会等。在中国靠房地产起家后涉足娱乐产业的王健林，近来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他领导万达集团在海外掀起收购狂潮，光是在好莱坞就砸下80亿美元，大举收购传奇影业、美国连锁电影院线 AMC 娱乐控股，并与索尼影业结成联盟。万达的海外娱乐版图扩张一路伴随着争议和挫败。去年，美国维亚康姆集团拒绝了万达收购旗下派拉蒙影业49%的股份，原因是派拉蒙影业是公司核心资产之一。2017年伊始，张艺谋执导的《长城》成为北美市场的票房毒药，万达集团是该片最大的投资方。不止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对万达集团影响美国好莱坞和传媒业表示担忧。不过这一次阻止万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不是西方，却是助他事业腾飞的自家人。 The Wrap 网站援引熟悉这项交易的匿名人士的话说，中国监管部门既不同意这笔交易的数额，也反对如此大金额的现金流出中国。不过另有知情者对《华尔街日报》说，这笔交易仍可能有望达成。目前万达集团和迪克·克拉克公司都没有对媒体作出回应。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何青莲认为，放眼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的大背景，王健林生意落空不过是小事一桩。他说，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减少35.7%，这和中国严格控制外汇流失有关系。政策风向的变化从去年8月开始，
7月份，中国的商务部呢还喜滋滋地向外界公布，说中国已经跃升为海外投资第一大国。就在他公布了之后几天，就是外汇储备市场呢就发生大的变化。那个8月份，那一下呢就是人民币，因为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汇率，结果一下导致这个大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强，那一个月就是外汇流失很多，接下来就5个月都是这个净流出。
11月28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紧急出台新规定，根据规定，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
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账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何青莲说，
这个新规定的目的就是限制资本流出，缓解这个对冲贬值压力啊。500万美元以上的资本流动都已经受到限制了，所以这个万达这么大的海外投资当然在这个规定之内。
何青莲对美国军说，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今年一月外汇储备已经下降到2.99万亿，突破了3万亿的心理大关，政府还在不断出台措施想把钱从海外调回来。何青莲说，此前号称中国资本市场超级白手套的肖建华被抓，也是因为当局想要摸清从这些人手上到底赚了多少钱到海外。他说，这个时候调大批的钱出去，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还可能引火上身。既然抓了肖建华，王健林如果在国家需要外汇的时候频繁地进行海外投资，那么不管你跟中央有多么铁的关系，说不定也会被盯上。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期节目在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申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只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